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个硅谷银行倒闭之后啊，大家都觉得风波已经平息了，但是呢也有专家分析认为仍然有三大隐忧和风险值得我们去注意啊。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富国银行的高级银行分析师叫做 Mike Mayo 啊，他就说呢，现在我们看到联邦政府有兜底儿啊，这个起码倒闭的银行的这些储户们的钱是安全了，但是呢他也拉响了人们对于全球金融系统的一个警报啊。他说现在银行业呢是从高危险状态变成一种高戒备状态啊，必须要关注任何可能会导致破坏银行信心的事情。他说目前呢导致美国金融业存在的三大风险或者说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有三个啊，一个是商业地产、水下债券投资组合以及影子银行啊。那么商业地产谈到这个问题就离不开疫情后疫情时代带给我们的这种 work from home 的新型工作模式啊。那现在呢因为越来越多的这种远程工作成为了一种趋势啊，即使是很多大公司现在采用混合制啊，可是我们看到我记得昨天丁月在这个六点的时段跟大家报道新闻的时候还谈到旧金山啊，它这个downtown恢复的程度只有三分之一啊，是疫情之前。那么很多公司真的他就没有让员工真的回来啊，回来的比例其实很少。那像是这个就导致商业地产包括办公室、公寓大楼、仓库、商场面临巨大的压力啊。那么据这个 CNN 之前一个报道分析呢，今年的商业地产啊很可能地产估值会下降大约 20% 到 25%。 根据 Cohen Steer 房产公司策略主管叫做 Rich Hill 的说法呢，甚至这个办公室估值的跌价啊可能超过 30%。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啊。那为什么会跌价呢？还是源于说它的使用率不够啊。根据美国一大安保公司啊叫做 Casto 的数据统计，目前美国办公室的平均使用率还不到疫情之前的一半啊。那么在2023年的银行大约有2700亿的商业地产贷款到期，其中有三分之一呢将近800亿都是办公室物业的啊。那么根据商业房地产数据公司 TRAP 的统计呢，现在形势越来越严峻了。那么商业办公室贷款拖欠的情况啊，逾期未付的情况也在上升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年初资产管理公司叫做 PIMCO 旗下一个业主，他欠了银行将近20亿啊。那他在这个旧金山、纽约还有波士顿Jersey City 都有七座办公大楼啊，他因为他租不出去嘛，他就付不起贷款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商业地产方面大量贷款违约可能会给银行业带来一个潜在的问题啊。那根据高盛的分析呢，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至少办公楼贷款占比高达 55%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会给银行业带来潜在冲击的一大风险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未实现的亏损，当这个利率接近零的时候，很多美国银行买了什么长期国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之类的，他们是用这个来做风险对冲啊。但是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大幅提高利率啊，导致这些债券已经严重贬值啊。那么前一阵子那个硅谷银行它倒闭，不就是因为现金流跟不上啊，在变卖资产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卖了之后就是赔钱嘛哈。那同时当然他的这个动作也让这些储户们看到说你是缺钱了啊，更加剧了这种挤兑。但是不管怎样 anyway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银行啊持有大概6200亿的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那么这些资产的价值远低于当初买入的价值，如果一旦有银行还出现被迫出售资产的话呢，那么就会导致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哈。另外还有就是说美国银行业的一个风险就叫做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呢它是指提供金融服务但它不是银行的一些中介啊，比如说那个银行的理财产品啊，非银行金融类贷款，还有民间的借贷啊，比如一些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私募股权基金，还有各种华尔街大亨等等啊，他们被叫做，他们提供的很多服务和行为就叫做影子银行。为什么叫影子银行呢？因为他们不受监管啊。那么 对于这种情况呢，他们比如说像对冲基金呢、私募股权都给初创公司进行融资的啊，这些初创公司一般银行也不给他们贷款啊，他们之所以影子银行不受监管，所以呢所存在的一些风险和问题就会更大，一旦出现问题呢，银行。这个政府也不会出手去进行支持哈，所以可能任何一方在这个链条上出现问题呢，也会导致恐慌的情绪扩散哈。那么说到底呢？这个梅奥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是富国银行的高级分析师哈，Mike Mayo，他就说啊，最重要的就是对于银行业的信心，这个信任啊，人们储户对于银行的信任就是最大的一个资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大银行在小银行关闭出事儿之后呢，纷纷注资啊来接手，其实为的就是这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么一个产业哈。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些潜在的风险，但是呢，在没有任何问题。发生之前呢，我们的这种支持啊，其实也是稳定整个银行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哈。那很多信心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储户嘛。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最新哈，在网络上泄露的一份美国军方的机密文件啊，这个机密文件当中就显示说啊，这个发现美国的叫做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获取了这个美国获取了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一个绝密信息，显示中共中央委员会啊在分批分阶段的给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援助啊，而且呢还计划把这些军事装备伪装成民用的物品输送啊，然后呢希望借此对外保密啊，因为中共也知道援助俄罗斯这件事儿呢不能让外界知道啊，太这个丢人了，而且他一再在公开的场合呢，北京方面是否认他去军援俄罗斯的啊。那么对于军援俄罗斯的这种行为，其实美国早已发在各种场合，拜登也好，美国的国务卿也好，发出了多次警告啊，严告北京啊，严告中共，你不能给这个俄罗斯进行武器军援啊。那么一旦这么做的话，那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啊。其实很多这个军事专家呀，这个国际局势分析啊，都指出了啊，这个中共如果真的是撕破脸皮站在俄罗斯背后给他支持这个。军力的话呢，那基本上就相当于哈向美国拉开冷战的这个局势了，那这个消息呢，我们看到是《华盛顿邮报》啊最早报道的啊，这个机密文件呢是来自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那目前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还没有正式的回应置评哈，但不管怎么样，这份报告的流出啊，以及被媒体的报道和引发的这种关注影响效应呢，已经开始发酵了啊，所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美国，这个政府，包括从国务院啊到这个拜登政府如何去来回应，还有中共方面啊面临着这个已经公开的，可以说是算是美方啊绝对的一个机密文件，可以佐证他确实有军援俄罗斯的这件事情，他又该怎么样去做呢？所以这个对于整个的俄乌战争，还有这个美中关系的局势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的一个事件哈。好，那谈到美中关系啊，最近真的是加剧的紧张哈。那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佛罗里达州啊，继德州之后呢，也通过了啊，要禁止敌对国家，这个其中就包括中国，因为中国它是在中共这个集权政府统治之下嘛，它的这种传播的这个意识形态哈，共产主义其实跟整个西方文明国家都是敌对的啊，所以呢，这个继德州之后，我们看到佛罗里达州同样的思路啊，也本周二通过一个法案禁止。包括中国、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叙利亚、古巴，还有朝鲜这些国家的人呢，在当地买地。那么今天又有最新消息啊，在这个提议案在佛罗里达参议院通过之后呢，他们又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思路的提案，就是禁止佛罗里达禁止和中国企业做生意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两个提案加起来啊，足以表现出就是佛罗里达州啊，对于这个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敌对国家的非常非常严肃的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和保护啊。 对，起码是对佛州啊，在因为州它也是自治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是非常高度的一个警觉啊。那么根据这个提案呢，佛罗里达州的政府是说，从今年年底开始，佛州的政府机构就禁止从这些敌对国家啊来招标或者进行商业谈判。在2025年7月1号之后呢，佛州的政府机构就不能和相关的公司进行续约合同。然后这个法案之前呢，还禁止之前啊就是提到的几个国家，包括中国、什么伊朗、古巴、朝鲜在内啊，他们在军事设施的20英里范围之内购买农田或者是房地产。那么，2023年7月1号以后呢，这些外国资本可以持有这个土地，但是你不能买更多了，必须向佛州政府注册。所以可见啊，这种就是其实之前我们在报道德州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就有跟大家介绍详细的一些背景。跟中共军方相关的啊，那些企业家们就特意买在美国的一些关键军事设施、军事基地附近啊，那因为那边都是荒无人烟，然后很多是大农地啊，或者是牧场什么的，他们就专门买这个地，所以不能不让这个美国的政府啊高度的警觉，你为什么买在我这儿啊？为这个，如果你买在我这儿，对于附近的我的这个军事机密啊，这方面的这种军事行动的威胁是不是存在呢？所以基于这种考量啊，我们看到德州政府也好，佛州政府也好，陆续推出类似的法案哈。但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这些你说中共的外宣也好啊，在美国渗透的一些这个地方媒体也好，他刻意宣传说这是一种对美国华人的歧视。我想大家听了我们对于这个事实和这个法案条例的一个报道的话呢，可能您自己就有一个判断。啊，它其实不是对于华人来的，也不是对于中国人来的，而是对于被跟中共政府有关的，或者是被中共政府操控的，想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通过买地这个事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这样的势力来的啊。所以呢，就是把这个消息啊再一次的这个报告给大家。那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啊也会想要在佛州置产投资的话呢，那要注意了哈。那这样的一个法案呢，其实对于就是公民，美国公民和绿卡呢是有所豁免的啊。那么更深层的，我们要了解这些立法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之下啊，到底它的根源是什么？不是针对华人，不是针对中国人，而是针对美国、对西方自由民主文明社会有实实在在威胁的这个中共政权，还有一些跟中共类似的啊，那些什么古巴、朝鲜这些，可以说是世界上的邪恶政权了哈。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会有主持人子涵带给您哈一位出逃中领馆的人员揭秘他所经历的一些故事。